早安。
早安。
啊，你们听得见我讲话吗？好，谢谢，听得见了啊，好好。我刚刚说到我父亲母亲啊，来到美国，总是希望我们去看看他们。我们也是去看他们，但是有时候一忙啊，就没去看他们，就后来不高兴了。那后来我就想了一个法子，每个星期定好礼拜六晚上一定去，别人如果礼拜六邀请我们要做什么事情，我就会跟他们说不行，我今天晚上跟我父母有约。这个有点像我们每个星期天我们一定见面，因为我们是弟兄姐妹。我们如果没有每个星期天见面，到后来就忘记了，彼此呢认识就少了。况且我们一起见面是跟我们的父神一起见面，所以我今天很高兴跟大家可以在一起赞美神，感谢神啊。但是我们想想看哈，当我们感谢神，当我们祷告神，当我们赞美神的时候，神听到了吗？神会听吗？所以按照我们所了解的神，神是圣洁的，我们如果不圣洁，他不要听我们。如果我们做了什么事情他不喜悦的，他不要听我们。神要毁灭外邦人的原因，许多外邦人的原因呢，就是因为他们的罪很大。所以我们今天来，大家一起来，我们敬拜神，我们感谢神，我们赞美神。神为什么会听呢？因为我们所有的罪，过去的、现在的还有未来的罪，都被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担负了。所以我们来到神的面前，神看我们就好像没有罪一样，所以我们有这个义的这个地位。所以我们能够来到神的面前是因为耶稣基督，不是因为我今天讲话大声，也不是因为某人唱歌好听，不是的，我们完全是因为耶稣基督的缘故，所以才能够被父神接受，才能够跟父神和好。他就赐我们权柄做他的儿女，所以因为耶稣基督的缘故，我们今天大家可以在一起敬拜。这种信心，当我们信耶稣以后，我们信的是什么？我们信耶稣是神，我们信耶稣在十字架上所做的工作可以担负我们的罪，然后耶稣第三天从死里复活。这种信心叫做常常称为得救的信心，这个信心是得救的信心，这个信心可以让我们得救。为什么说得救呢？因为我们因为相信耶稣基督，就脱离了罪的辖制，我们就有自由不犯罪，并不是说我们不会犯罪，只是我们有这个自由不犯罪，这是得救的信心。可是我们信了主以后呢，我们不能就停留在那里，我们要继续往前。所以我们在教会，我们有慕道班，我们有各式各样的圣经班， 我们有基要真理班，那甚至呢我们在家里还有门徒训练。那主要的原因呢，就是说既然成为神的儿女，成为神的门徒，我们下一步要怎么做？不能够仅仅停留在得救的信心这个地步。今天要跟各位分享的是谨慎的信心。当我们成为神的儿女以后，我们凭着信心过这个生活，可是这个信心呢，是谨慎的信心。耶稣说，他说我来是要使人得，叫人得生命，而且得的更丰盛。所以耶稣来是给我们生命，而且要给我们丰盛的生命。所以当我们得救的时候，我们是有生命，他要给我们丰盛的生命。可是哪一个人敢讲说我今天已经有很丰盛的生命了？这种人并不多。但今天要跟大家一起分享的就是我们怎么样能够有这个丰盛的生命。我们在信心上面需要小心。我们要怎么做呢？我们要凭着耶稣给我们这个应许，他要给我们丰盛的生命。那我们怎么样能够靠着耶稣给我们这个应许，神给我们这些应许，过我们的一生呢？那我们是到底是要坐在那边祷告求神给我们做一切事情，还是说我们知道神要我们往哪里去，我们就去了？所以有两种不同的方法。有一种人他说你要信靠神，要过这个成圣的道路的时候，你就要等候神，什么都不做。另外一种人说不行，你什么都不做的话呢，就是懒惰。那到底哪一个对？我现在有两个故事要跟你们说。第一个故事呢，就是讲到你什么都不要做。有一个人他跑到大峡谷去看风景。我还没去过大峡谷，但是我知道很好看，我在这个电视上看到。结果这个人呢，走走走啊，他要看大峡谷，往下看，结果不小心啊掉下去了。他在掉下去的时候，他就乱抓，赶快啊，希望能够抓到一个东西。结果啊，在山腰上有一个小树，他就抓住那棵小树。抓住那个小树呢，他就在那边摇来摇去。他很紧张，很怕，因为那个山谷很深啊，所以他抓住那个小树就往天上叫。他说：“天上啊，有没有什么人可以帮忙我？”他的意思就是说，神你赶快来帮帮我，我快死了。然后呢，天上就有一个非常镇静的一个声音啊，他就说我在这里，你有什么困难？然后这个人就说我快要掉下去了，这个树啊好像要断了。结果这个人天上这个声音啊，他就说，他说你相不相信，你相不相信我？然后这个人就说，他说我信我信。这个人很急啊，所以他说我信我信。结果这个上面那个声音说你真的信吗？你信心够不够？啊，这个人就说我信心很强，我信心很强，你赶快吧。结果上面那个声音就说，他说现在没什么问题，我可以救你，你只要松手就好了。那然后呢，这个人呢没有回答，这个人呢就沉默了一会儿。啊，过了一会儿他说天上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人？这是第一个故事。第二个故事就比较严肃一点。 有一个人啊，他十一奉献有问题，就是然后他这个有这个困难呢、啊，他就跑去找牧师，他跟牧师说，他说牧师啊，我没有办法十一奉献，我如果十一奉献的话，我家的生活费就不够了。结果牧师说，那这样子，你如果不够的话，我就补给你，那你愿不愿意十一奉献一个月试试看？这个人就说，想了一下，他说可以，没问题。结果这个牧师就说，你相信我这个不是很富裕的人，那你是不是不信神？神可以补贴你一切。结果这个人啊，他就开始从那个主日开始就十一奉献，一直没有间断过。所以我们看第一个故事里面，就是什么都不做。第二个故事里面，就是去做，去奉献，开始奉献。所以从这两个故事中间，我们就看见好像两个都对，就是说放开手让神做一切好像是对的，第二故事说你去做好像也是对的。那到底哪一个是对的？那这跟我们这个在过信心生活的就有很重大的关系。那我们今天我们就是要看约书亚记，从约书亚记里面我们要看到底应该怎么做。我们上一次看过约书亚记第一章，在第一章里面神就应许约书亚，应许约书亚说，你只要脚踏过的地，我都赐给你为业。那对我们来说，这个丰盛的生命啊，只要我们去，我们就可以得到。那第二章有点不一样，第二章我们就可以看见说，我们不但要向神求要往哪里去，我们还要有行动。好，我们现在读一下这个约书亚记第二章，那一共有24节，所以呢你们不要大声读，24节有点长啊。好，我们一起来读，那读过一遍呢，我们就对这个故事比较了解。好，当下论的儿子约书亚从实情暗暗打发两个人做探子，吩咐说，你们去窥探那地和耶利哥。于是二人去了，来到一个妓女名叫拉合的家里，就在那里躺卧。有人告诉耶利哥王说，今夜有以色列人来到这里窥探此地。耶利哥王打发人去见拉合说，那来到你们那里进了你家的人要交出来，因为他们来窥探全地。女人将二人隐藏，就回答说，那人果然到我这里来，他们是哪里来的我却不知道。天黑要关城门的时候他们出去了，往哪里去我却不知道。你们快快的去追赶，就必追上。先是女人领二人上了屋顶，将他们藏在那所摆的麻结里，那些人就往约旦河的渡口追赶他们去了。追赶他们的人一出去，城门就关了。二人还没有躺卧，女人就上房顶把到他们那里，对他们说，我知道耶和华已经把这地赐给你们，并且因你们的缘故我们都惊慌了，这地的一切居民 在你们面前心都消化了，因为我们听见你们出埃及的时候，耶和华怎样在你们面前使红海的水干了，并且你们怎样带约旦河东的两个亚摩利王西宏和噩，将他们进行毁灭。我们一听见这些事，心就消化了，因你们的缘故，并无一人有胆气。耶和华你们的神本是上天下地的神，现在我既是恩待你们，求你们指着耶和华向我起誓，也要恩待我父家，并给我一个实在的证据，要救活我的父母弟兄姐妹和一切属他们的，拯救我们性命不死。二人对他说，你若不泄露我们这件事，我们情愿替你们死。耶和华将这地赐给我们的时候，我们必以慈爱诚实待你。于是女人用绳子将二人从窗户里坠下去，因他的房子是在城墙边上，他也住在城墙上。他对他们说，你们且往山上去，恐怕追赶的人碰见你们，要在那里隐藏三天，等追赶的人回来，然后才可以走你们的路。二人对他说，你要这样行，不然你叫我们所起的事就与我们无干了。我们来到这地的时候，你要把这条朱红线绳系在坠我们下去的窗户上，并要使你的父母弟兄和你父的全家都聚集在你家中。凡出了你家门往街上去的，他的罪必归到自己的头上，与我们无干了。凡在你家里的，若有人下手害他，流他的血，就归到我们的头上。你若泄露我们这件事，你叫我们所起的事就与我们无干了。女人说，照你们的话行吧。于是打发他们去了，又把朱红线绳系在窗户上。二人到山上，在那里住了三天，等着追赶的人回去了。追赶的人一路找他们，却找不着。二人就下山回来，过了河，到嫩的儿子约书亚那里，向他诉说所遭遇的一切事，又对约书亚说，耶和华果然将那全地交在我们手里，那地的居民在我们面前心都消化了。好，我们就从这里我们看见两件事情。第一件事情就是神已经将应许给了我们，就像给了约书亚一样，我们要怎么样经历他的应许，我们要怎么样经历他的应许。他的应许是可以经历的，他的应许是可以实现的。那第二就是神不但给我们应许，而且他在我们前面预备，所以我们要跟随着神，神在前面已经预备了。好，我们现在看看这一段经文怎么说。我们如果看见第一节的时候，他说当下约书亚暗暗打发两个探子去窥探那地和耶利哥。其实呢，你如果仔细去看英文圣经可能比较清楚，他说和耶利哥，就是特别是耶利哥。换句话说，你从第二章看见他派这个探子就是要去耶利哥，所以约书亚就偷偷的他就派两个探子去耶利哥了。耶利哥城很厚的是基本上是不可能把它攻破的，所以他派两个探子进去。那个探子一定是从大门口进去了这个城门啊，当时的城门呢，它都是打开的，白天打开的，但是晚上呢它都关起来了。所以他们大概是白天进去了，然后呢他们跑到哪里去？他们跑到一个妓女的家里，这个妓女的名字叫做拉合。 我们就想说奇怪了，这个探子怎么跑到一个妓女的家里面？其实有一些道理的，因为他如果不去妓女家，他去什么地方？他不能睡在大街上，他已经睡在某人的家里。这个某人呢是耶利哥人，他一定会去报告王，那他们两个就被逮了。所以呢，他如果跑到妓女家里面呢，很多翻译说是一个旅馆啊。那个时候呢，妓女常常是有一个旅馆的，然后人家住在他里面。所以这两个人呢，他们也很聪明，他们就跑到妓女的家里面去住。那在妓女家里面住的话呢，也不太容易引起人的怀疑，也不在那个妓女的家里面，他就可以打听到各样的消息，就知道这个耶利哥城里面的人呢、他们的心里怎么想，他们的状况怎么样。所以这两个人就去了。哎，可是等一下，圣经上有没有说神要约书亚派探子啊？我们读过第一章了吗？好像没有。神只是说，哎，你脚踏的地方我都赐你为业。那他没有说你要派探子，而且我们知道摩西也派过探子，对不对？摩西派了12个探子去，结果怎么样？结果不太好，结果不太好。所以约书亚这是怎么傻傻的嘛，就派了两个探子去了。而且你如果继续看呢，他派探子去的原因是就是要去看看耶利哥城的情况啊，看要怎么样攻打耶利哥城，对不对？可是你如果继续看的时候，神他有他自己的计划。那他们怎么攻克这个耶利哥呢？就是这些他叫他们的这些兵啊，以色列的兵啊，就绕着城7天，绕完了以后呢，就大叫一声，然后城就塌了。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，那约书亚派探子去岂不是跟神的计划相抵触了吗？不需要嘛，约书亚不需要派探子去嘛，因为耶利哥城本来就是要塌的嘛。可是呢，很奇怪，我们注意到在第二章啊，神没有责备约书亚，神也没有向约书亚发怒，神也没有责罚约书亚。我们再继续看后面，第3章、第4章、第5章、第6章都没有讲到斥责约书亚，但是在这些章里面，神都跟约书亚说话了。那在这几章里面，他说耶和华晓谕约书亚，或者耶和华对约书亚说，哎，都没有责罚。到第7章开始责罚了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亚干这个人呢、他拿了当灭之物。所以我们看见这件事情，他派探子这件事情，神并没有对他发怒，神并没有觉得他做的是不对的。而且有没有发现，他不这些约书亚这一次派这两个探子啊，有特别的事情发生，就是这个妓女拉合啊，他因此得救了，没有被灭掉。那如果我们继续读下去的时候，就会发现后来拉合全家就住在以色列中间。如果你在读新约的时候，马太福音那个最没有兴趣的第一章，讲到耶稣的家谱，那里面就有拉合的名字。换句话说，拉合成为耶稣，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祖先。所以我们看见这是一件美事。所以约书亚派两个探子不是神不喜悦的事情，神借着约书亚派两个探子使得拉合得救了，而且成为主耶稣基督他的祖先。所以我们就看见一件事情，就是说当我们知道要往哪个方向走的时候，我们要往那个方向走。我相信神啊，给我们能力让我们做一些决定， 我们有的时候呢，就是想要做所有的决定，不求问神，这是不对的。但是如果我们每一件事情都求问神，那自己不做也是不对的。那举个例子说，神要我去芝加哥，那我就在家里等，等神告诉我要坐飞机呢，还是要开车去？那神老不告诉我呢，我就坐在家里。可是这样子我就违背神的命令要去芝加哥了，是不是？常常我们听别人说你要等候神，可是不要忘记，当神告诉我们要往哪个方向去的时候，我们就要往哪个方向去。记得那个亚伯拉罕，神呼召他的时候，他不知道往哪里去，可是他就出去了。我记得我读了一本书是这个亨利Blackaby 写的，叫做《经历神》，那中文翻译呢就是不再一样。他特别讲到一件事情，就是说我们做基督徒，我们信靠神，到底我们怎么知道应该怎么做呢？神会一步一步告诉我们。就像我们开车，我们开车如果看地图的话，找到那个地方要花很多时间，很费力。可是如果我们有个 GPS 导航机，它告诉我们怎么走，是容易多了。右转左转，再过多少英里我们要怎么样，这个 GPS 有时候会错的。我有一次去参加一个婚礼参加婚礼，然后呢我第一次用 GPS， 结果是我记得是董静瑜的儿子 Lauren， 他帮我们看 GPS， 因为我不会看。结果呢不是 Lauren， 另外一个人爽阳的儿子 Kelvin。 结果我们参加 Lauren 的这个结婚的宴席，结果他说在什么地方呢？他说是在这个Yacht Club， 就是这个帆船的这个俱乐部。结果嘛，他们就把帆船的俱乐部打进去这个 GPS， 然后呢就教我们这么走。这就在这个底特律，我们就按照他的那个指示，我们就开去了。结果哎呀好难找啊，我就开来开去，到最后呢我们就真的到了一个 Yacht Club。 那真的是有很多 Yacht， 真的很多帆船，可是没有俱乐部。所以啊，这个 GPS 有时候会错的。那不单是这样子，我们在那儿，就后来有一部车又过来了，结果发现他跟我用同样的 GPS。 所以这个 GPS 不准的，可是神不会错。当我们在走神圣的道路的时候，神在我们旁边，他告诉我们左转，告诉我们右转，他不会错，所以我们不会走错。可是如果我们不听的话呢，我们就会走错。还有一个例子，你知道我在准备讲章的时候，我常常是把它写出来，所以在礼拜六呢我都是把我的讲章写出来。可是我在准备讲章的时候，第一件事情就是把经文读几遍，读几遍，甚至呢把它背起来。那读完了背完了，下面呢就祷告神，你要我们知道什么？不单是我，也是我们。你要我们知道什么？你让我知道。我就在那边祷告。那多半的时候，我在等候的时候，什么都没进来，什么都没进来。可是呢，当我写的时候，当我开始写的时候，就进来了。所以说，当神将我们该走的方向告诉我们以后，我们要往那方向走。神都是一步一步的告诉我们，他不会告诉我们全部的计划，他告诉我们下一步怎么办，我们就走那 然后他告我们下步怎么走，我们就跟着他走。所以约书亚他派探子去，是因为神跟他说你要过约旦河，你要带着这个以色列民过约旦河，要那个地方是我给你的，你脚踏的地方我都赐给你。所以约书亚他是全军的元帅，他就要派探子去，这是他需要做的事情。结果他做了这个事情以后，就得到非常好的结果。所以我想今天我们的重点就是在神要我们怎么做，怎么样子靠着这种谨慎的信心，而不是靠着光光是靠着得救的信心。我们是需要靠着得救的信心，但是我们的信心需要谨慎，我们的信心需要成熟，所以我们有门训，所以我们有各式各样的圣经班，那主要的目的就是让我们能够了解神的心意，能够往前走，知道往哪个方向走。我们需要祷告神让他帮助我们，这是第一样。这样子的情形下，我们就经历到神的应许，神应许我们要得到那个丰盛的生命。约书亚他因为派了探子去，结果你如果读最后一节的时候，你就会发现这个探子回来以后，他就跟约书亚做一个报告。在报告里面他说耶和华果然将这地给我们了。所以他派这个探子去，对所有的以色列人，对约书亚是一个鼓励。如果他没有派探子的话，他们完全不知道耶利哥里面的情形，所以他们过约旦河啊，攻耶利哥城的时候，他们心中都会有一些胆怯。所以我们就发现这是一个好的事情。那第二，我们知道怎么经历他的应许以后，我们知道他是在我们前面预备的。也发现这些探子他去这个耶利哥城要探听那边的消息的时候，神已经在他们以前去了，给他们预备一个地方，就是拉合的家。然后呢，当有人发现有以色列人进入他们城里，这怎么发现的？这个约书亚不是暗暗的派两个探子去吗？怎么发现的？我在想啊，这个以色列人的服装大概跟当地的服装不太一样，所以当他们进了耶利哥城的时候，他们会发现有一些陌生人进来，那他们就猜大概是以色列人，因为他们已经知道以色列人在约旦河的东边，这边是耶利哥城，这边是约旦河，在约旦河的东边这边有一大批的以色列人，所以他们猜想大概是这样。所以他告诉王，那王就派了他的差役，就跑到拉合的家里，就说你把人叫出来。他们知道一定是在拉合那里，因为别人家都不会。然后拉合也很厉害，拉合很会撒谎。小孩子撒谎啊，你一下就知道了。我记得我弟弟小的时候，我弟弟喜欢撒谎，可是他不会撒谎，所以每一次他讲了一句话，然后我妈妈说你过来我踢你肚子，然后听了以后就摇摇头，你讲的是假的，他说是是。拉合很会撒谎，你看拉合他要保护这两个探子，他怎么说？他说啊，他们真是来过了，因为他如果说他们没来，结果是怎么样？这些人就会去搜查这个地方。哎，他说这些人来过了，但是已经走了，所以呢， 他们可能还是会搜查，但是他讲加了一句，他们走得不远，你赶快去追，你可以追到他，他们就不会搜查了，因为他们如果一搜查一定抓到这两个探子。所以拉合很厉害的，可是拉合这个人呢、啊，他保护这个探子，他保护，等到这些人走了，他就跑去找这些探子，他跟这些探子说，他说我知道耶和华神是天地的神，中文翻译是上天下地的神，其实就是天地的神，是创造天地的神。他说我们所有耶利哥人他的心啊都已经化掉了，就像那个冰一样化掉了，就是很怕很怕。然后他说我保护你们，你也保护我们，他说我的家你都要保护。那这些探子就说没有问题，只要你不泄露这个事情就保护，而且你要将那个红的袋子红的绳子要系在你的窗口，这样我们就知道你们住在哪里，所以我们攻耶利哥城的时候我们就会保护你这家。你就看见约书亚还没有去攻耶利哥以前，神已经在拉合的心里动工了，让拉合知道神是那个天地的神，而且呢这个地是神已经要给以色列的，所以他宁愿叛国还要保护这两个探子。而且他告诉这个探子，他说你不要往那个约旦河走，你要往反的方向走，躲在山里，等到去抓你们追你那些人呢回来以后，他们已经放弃了，那个时候你们再回去。你就看见说神在这些探子的前面都已经预备好了，那同样的神今天在我们前面也都预备好了，他要我们靠着信心，谨慎的信心，知道我们该往哪个方向走，我们就开始走。但是如果我们在中途有方向错误的时候，他要纠正。所以我们往那个方向行是要有计划，我们要执行这个计划，但是我们也要矫正我们的计划，按照神的心意矫正我们的计划。所以我们一面走，我们一面信靠神，一面求问神。那在第七章怎么会出这个事情呢？亚干为什么拿了当面之物，约书亚不知道呢？结果呢他们在爱城就打仗输了，那然后约书亚就心里很难过，原因就是他们没有求问神。所以当我们走在这个成圣道路上，我们一边走我们一边求问神。所以在门训的时候或者是在平常主日学的时候，我们常常说我们要查经，我们要看神的心意是什么，我们要祷告求问神，使得我们知道每天生活应该怎么样走。那求神帮助我们。那如果我们生活上有一些困难的时候，我们好像觉得我们不能往前走的时候，我们只要好好的想一想，神有没有给我们一个方向。如果没有给我们一个方向，我们要求问神。如果神给我们一个方向，我们就要往前走，要让神来纠正我们的方向。记得神是全能的，神是全知的，神也是全爱的，他爱我们会将最好的给我们，我们只要信靠他，他在我们前面准备都准备好了。所以就是讲到说神要我们干什么？神要我们去传福音。我们传福音之前，我们心中很害怕，可是我们要记得，神已经开始准备了。同样的，神要我们彼此相爱。我今天看着这个人，我就不太顺眼。那神说你要彼此相爱，所以我就往前走一步，我就跟这个 不顺眼的人讲几句话，这是开始，那神就会带领我继续往前走。我记得带我们信主的有一对夫妇啊，他们现在一个是很有名的建筑家，一个是一个大学的校长。这一对夫妇啊，刚开始没结婚的时候啊，有人帮他们介绍，结果那个太太就很看丈夫不顺眼，后来他们就祷告祷告，就往前走一步，结果神就成就这件事情，所以他就越来越喜欢这个人。哎，后来呢，两个人就相爱了，然后就结婚了。所以有的时候呢，神给我们一个方向，我们需要往前走，往前走一步。我记得我在五简教会的，那是美国人的教会，那个时候我跟铁美，那有的人叫他奶奶，我们两个人啊，在那个西人的教会，大概聚会的时候有500个人。那有的人就说，有的中国人就跟有几个中国人在那个教堂，他说他冷冰冰的这个教会，在那边都去那边都没有什么人欢迎我们。后来我回家想了想，他讲的也是事实。可是呢，神要我们彼此相爱，所以呢，我就下定决心，我跟铁美说，我们每个星期啊要去找一对或者一家人，是我们不认得的，要跟他们说说话，自我介绍，认识他们。你知道吗？我是个内向的人，我是不喜欢跟陌生人说话的，我喜欢自己在一起，我喜欢自己在我自己的书房看看我的书。可是神说你要去，所以我就去了。我走第一步，哎，就会发现，哎，其实也蛮好的，去跟认识一些新人讲讲话，啊，在组里面啊，都是弟兄姐妹，说说话也蛮好的，所以这个气氛呢是可以被改变的。所以今天神如果指示你往什么地方走的时候，就往前走，不要怕，神在前面已经做预备了。好，我们低头祷告。主啊，我们谢谢你，谢谢你爱我们这么深，你知道我们前面的道路是什么，你要引导我们往前走，你在前面已经替我们预备了，你在天上也为我们预备了地方，我们也知道自己以后会到哪里，只是怎么走这条路，求你帮助我们，求你引导我们，也求你给我们一个愿意听的耳朵啊，对你自己的心意能够敏感。我们谢谢你这么爱我们，我们这样祈求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门。